專家認為習近平視這件事為畢生宿命，中國人將會重複慘重代價。專家說中共霸凌行為證明尹石月抗中行啱咗路。地方政府債務壓力大，為財政經費罰款，各顯神通。方斌出獄後同朋友聚會，警方緊張傳喚多人。牽手門涉事男事主胡繼勇被傷害，民間熱議。湖南大廈外牆石屎剝落，如遭襲擊，路人受驚急走避。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7月9日星期一，下面是详细内容。习近平在今年正式开启第三任期之后，在3个月内先后视察了南部和东部战区。这两个战区都是以台湾为战略目标，因此外界格外关注中共在台海的动向。7月7日，美国之音采访了作家，在澳洲国立大学毕业的罗斯巴贝奇博士，他认为由于中国面临日益严峻的国内外挑战，习近平似乎急于行动，他有可能发动一场闪电袭击战，目标可能是台湾，亦都可能是南海或者钓鱼台岛等地。巴贝奇博士刚刚出版的新书《下一场重大战争：美国及其盟友能否战胜中国》，他在书里面指出爆发战争的风险现在相当高，他毕生的宿命就是要令共产主义中国变成印太地区的主导力量。至于中共对外开战的时间，巴贝奇博士提到中情局长讲过，习近平命令军队在2027年之前做好准备，但是问题是中国国内情况不是那么好，经济和人口都出现严重问题，总人口正在下降，生产力水平等一系列因素亦都正在衰退。因此巴贝奇认为中共武力统一台湾的大好时机越来越渺茫，这意味着习近平可能会在未来1-2年内行动，并且很快引发一场大规模战争。巴贝奇说，我认为北京方面的打算是到了2030年的情况可能远远不及现在对中方有利，所以攻台时间表是动态的，它可能会加速，这场危机可能会比很多人想象的更快更早发生。巴贝奇博士认为一旦开战，中共会选择长期战争，令美国社会陷入混乱，甚至爆发国内示威，迫使美国政府让步，而这势必会带给中国人极端痛苦。因为战争爆发之后，所有同中国的海上贸易几乎会在一夜之间停止，由能源到食品以及很多其他问题，中国人会遇到类似大跃进甚至文革时期的可怕局面。近日美国智库兰德公司高级国防分析师、美国国防部前情报顾问格罗斯曼在日经新闻发表文章说，中共的霸凌行为证明南韩总统尹锡悦的抗中行啱了路。今年4月开始，中韩出现外交争端。4月18日，尹锡悦在接受路透社访问的时候表示，台湾议题不只是两岸之间的问题，而是同北韩问题一样会牵涉全球。南韩和国际社会会坚持反对中国试图透过武力改变现状。这番言论亦都触怒了中共政府，随后中共官方传媒指责尹锡悦干涉内政，但是尹锡悦政府亦都不甘示弱，和《环球时报》等中共官方传媒大打嘴炮。《环球时报》还威胁说，如果尹锡悦坚持自己的外交道路，情况可能会变得令南韩难以忍受。6月份，中共驻南韩大使邢海明就更离谱，他在同南韩反对党领袖李在明会面的时候说，南韩有些人压住美国会赢，中国会输，那显然是错误的判断，那些压住中国失败的人以后一定会后悔。对此尹锡悦本人在内阁会议回击说，邢海明的态度 是否真的有心互相尊重或者增进双方友好关系，并且说邢大师不适当的处世态度引起我国国民不满。罗斯曼在文章指出，中国和南韩之间不断升级的口水战，以及南韩出口产品和南韩企业面临中共可能进行报复的风险，造成尹石月政府更大压力。但是如果尹政府因此缓和对中国的立场，这样将会是一个错误。相反，尹政府应该将中共可能采取惩罚性措施的威胁视为进一步加强和扩大韩美联盟的证明，并且加强和日本刚刚恢复的伙伴关系。罗格斯曼还表示，尹石月拥抱的是比韩中贸易更大的得着，所有国家都应该一起捍卫国际体系之中的道德和正义原则，以期南韩将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下面是本台记者王晓的采访报道。外界预期疫情之后的中国经济复苏还未到，而迎接到的就是中国的经济整体衰退。中国多个地方政府受到巨额债务拖累，财政捉襟见肘。城市管理执法即是城管、交通警和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即是农管等队伍四处出击，依靠执法罚款增加收入。有分析指，现在中共为了续命，不单止不约束基层胡作非为，甚至还鼓励官员乱罚款敛财。美国知名投资银行高盛集团7月5号发报告，下调了中国主要国有银行股票的评级，由中性或者买入降至卖出，原因是中国的主要国有银行地方债风险承担过大。该评级报告引发中国大陆和香港股市全面下滑。中国地方债和所谓的城投债，即是城市建设投资公司的巨额债务问题，越来越引发中国和国际担忧。贵州、云南和武汉等地方当局公开表示，他们已经无力处理巨额债务问题，请求中央帮助。美籍华人经济学家程晓龙在政经最前线表示，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去年9月中国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负债高达中国 GDP 的 295%， 接近三倍。目前经济持续下滑，税源不断萎缩，经济复苏已经不可能。中共国家统计局在今年上半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海外订单不断减少，企业大批倒闭，房地产持续低迷，失业率上升，再加上社会消费疲弱，中国的出口、投资和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都已经熄火。公务员被裁员、拖欠薪金、减薪事件频频发生，而城管、交通警和农管在街头巷尾罚款搵钱的事件不断，百姓苦不堪言，甚至还酿成悲剧。拥有10万推特粉丝的罗翔发推文说，有农民杀了自己家养的5只猪，被罚款人民币44万，更有农民买芹菜赚了14元，但是就罚款10万。为了罚款，有交通警甚至冲出马路中央，拦截开得很快的电动单车，结果被撞到飞出几米远。7月3号傍晚，福建厦门长安大桥，交通警在大桥设置路障截查车辆，引起重大交通事故，一名交通警被撞倒，压在车胎底下，造成重伤。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地方政府财政在过去是靠卖地，现在卖不出去，经济下行，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就准许各个部门的人乱执法。李元华说，很可能政府没有正常出粮给他们，你罚不到款就出不到粮，可能直接用罚款代替工资。政府不单止不规范不啱的事，还鼓励官员乱罚款扰民敛财。有些地方政府出卖旅游景点乐山大佛的经营权，只要能够换到钱，什么事都做。中共所有官员只是理现在，不理以后，不理我做了多少恶事，我只要获得利益，找到钱，那这一身债就跟我没关系， 亦都冇人去追查。其实而家好多地方政府早就应该破咗产，除咗削减公务员嘅人数、薪金之外，咁就系敛财。我系管城管嘅，我就欺负小贩；我系管交通嘅，我就欺负道路嘅行驶者；我系管边度嘅，我就由嗰度搵钱。所以你见中共呢一个社会就系非常乱。7月2日，出狱两个几月嘅武汉公民记者方斌首次现身，参加咗朋友聚餐。但系事后参加聚会嘅人都陆续受到武汉警方嘅警告同传唤。据大纪元报道，化名一名参加聚会嘅人士透露，聚餐第二日，一位朋友因为喺群组里面发出相关消息，就被警方直接上门警告。网名谦谦的朋友就被警察带走，情况不明。一名表示还有人被公安国保派出所多次上门警告威胁，并且向他们打听聚会的时候讲了些什么，群组里面是谁发出和聚餐有关的消息，同时要求他们不可以传播聚餐时候影的相和影片等。一名认为当局之所以这么紧张，是因为怕外界知道真相。2020年初，武汉肺炎疫情在武汉市大爆发，在官方封城掩饰疫情真相的情况下，方斌走访了武汉市多间医院，拍摄医院里面感染疫情死亡人数的真实情况向外界传达。同年2月2日，方斌失踪。2021年，他被以寻衅滋事罪秘密判刑3年。之后方斌一案在民间的持续呼吁下引起西方社会关注。今年2月9日，在方斌被捕满3年的时候，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表声明，呼吁中共立即释放公民记者方斌。今年4月下旬，亦即是方斌出狱之前，海外推特广泛流传两份标注机密加长期的中共中央政法委文件和对方斌的判决书，内容显示方斌案和其他政治犯的处理手法都是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而方斌案由头到尾都是由中共中央政法委主导。一名表示，出狱之后的方斌失去了收入来源，因为他之前在汉口北批发市场的汉服公司和仓库场地全部都被当局没收，所以汉服和公司财产都不知去向。6月初，爆出牵手门的男女主角，中石油旗下公司党委书记胡继勇近日被伤害，董某就被解除劳动合同。7月7日，中国石油北京管理项目公司的官方微信公布情况通报说，2023年6月7日，网络出现公司所属的环球项目管理公司原执行董事、党委书记、总经理胡继勇和员工董某的相关影片，引发重大舆论情况。公司党委研究决定免去胡继勇的党政职务，接受核查。经核查证实，胡继勇违反生活纪律，在婚姻存续期间和董某存在生活作风问题，还改变公务行程，直机旅游，未发现存在网络反映的其他违纪违法情况。相关消息很快就引发网民的热烈讨论，有人质疑经济上真的没有问题，没钱怎样养小三啊。时事评论员岳山向大纪元表示，该案令民间看到中共权贵的腐烂生活，官方只是对胡继勇处以伤害，而且说未查出其他违纪违法问题，那对于当事人一点压力都没有，两个人只是换个地方继续过生活。岳山提醒中国民众，中共正国级的张高丽玩弄女性可以受保护，丝毫无损。一个国企老总有小三，亦只是伤害，讲明党国权贵做坏事成本好低，咁亦都系中共腐败政权末日嘅一个缩影。7月6日中午期间，湖南新化一栋高层大厦嘅外墙石屎突然大量剥落，波及途人，现场画面就好似发生过爆炸一样。 官方話造成四人受傷，都冇生命危險。網前嘅影片顯示，事發嗰陣多位民眾喺街道旁邊擺攤，行人路上邊一對母女揸電單車經過，仲有多名行人路過。擺攤檔賣菜嘅兩位大媽聽見石屎鬆動嘅聲，馬上走開。突然之間就有大量石屎跌落行人路，就好似發生大爆炸一樣，現場冒起一陣巨大嘅煙塵，石屎碎片散落到幾十米以外。一名女童差啲就被壓喺電動單車底下，畫面相當驚慄。石屎剝落之後，現場一片狼藉，到處都係石屎碎片，路人就爭相走避，表情恐慌。有網民表示，你叫呢一啲做石屎剝落，我仲以為係掟炸彈啊！睇下高層大廈隱患慢慢都浮出嚟，電梯質量、外牆、火災等，想都唔敢想，只係希望所有人都平平安安。亦都有人怒批呢一種豆腐渣工程喺全國到處都係，呢一種現象以後會越嚟越多。以上就係今日帶俾大家嘅內容，感謝你嘅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